大家好，我是 Jeff Machine，
我是 Eric 摇摇嘛。
今天我们要来
打嘴狗。那我们来分享一些专家的建议好了，我觉得这样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一些启发。你要能够产生出自己的习惯也好，或者自己的方式也好，其实要吸收一些大师们他们总结下来的一些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东西哦，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真正的挑战不是管理时间，而是管理你自己。因为我想要分享有关于排序嘛，那排序我当然就想到我们上礼拜讲的那本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他讲中文叫要事第一，对不对？ Put the first thing first， 里面其实就讲到了我们在讲那一句，真正的挑战不是管理时间，而是管理
自己。
那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自于他，但是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提出来。
如果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其实这个观念其实已经被无数的人引用。他这个方式其实就是画一个象限图，横的这个水平，左边是急迫，右边是不急迫，纵轴垂直的上面是重要，下面是不重要。
对，
那你就产生了四个
不同的象限。
对，那第一个象限就是急迫又重要。那我们一般人通常都陷在这里面，就是一些紧急的状况啊，很迫切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 deadline， 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赶着要交出来的工作。对，那一般人通常都会被这样的东西困住。
一定会啊。
对，那第二个象限就是不急迫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比如说一些长期的规划。
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大家会一直拖延的。应该不是说忽略，造成很多，你知道拖延症，很多人这个问我最清楚，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是个拖延症患者。哦，什么对自己最重要的其实自己很清楚，但是因为它不急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但是你就会开始有心理压力，然后你开始有罪恶感，然后你就会开始责怪自己。对，那我们后面会聊到，其实就是说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比较合理的设定。这本书的这个章节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第二象限，他提倡的就是说为什么要叫做要事第一，就是要把第二象限不急迫但是重要的事情排在最优先。对，那所谓这个象限里面的，比如说增进自己的能力、长期的规划、价值观的澄清、哦、还有一些准备的工作或者是预防的措施，都是一些长远的规划。你觉得
不会当下看到成果，但是长远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或甚至是你人生最重要你想要完成的那些事情，你必须要做哪些事情才可以让你达到最终的那个目标。那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急迫的。那你真正要管理的其实就是说你怎么样向其他的事情说不，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去你把它排序排在最优先。
我有看过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是巴菲特还是谁讲，他就说当你发现到你每天都很忙，忙到你没有办法去做你真正该做的事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生活失控，这样的忙不是好事。有些人会每天要把自己的行程表填满，然后满到中间临时要插一些重要事情进去都没办法，或是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填进去，那就代表你的生活失控了。你把太多东西放在重要事情前面，或是你让自己忙，但是这个忙其实长远来看没有真正的意义跟产值。
像第三个象限里面就是急迫
不重
要，也是很多人会被这种事情困住。那这个其实你说不的能力就很重要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事情不重要的话但是很急，那不一定要由你来完成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可能你就有秘书或助理会帮你，
或者是你可以拜托别人
帮
你也可以啊。
对
对啊，或者是叫你的猫帮你。
那如果小星星今天一直哭说爸爸我肚子饿了，那这个是重要急迫还是急迫但不重要？
这个是又急迫又重要。
但是他刚吃完饭，他刚吃过饭，他吃完饭一个小时，
还是
他刚吃完一个小时，然后就说爸爸我好饿，然后开始哭。
那就是对，那真的是第三个象限。基本上呢，对付小孩子这些都不适用。
对，
因为你要跳脱管理学的这些
思维，
而是一切都是以好玩。
对，
一切都是好玩。
所以你刚玩一个游戏，爸爸跟你玩游戏，你在饿三个小时，爸爸就送你两个蛋糕，这样。这样吧，
随便你，但是你要把自己变成 小朋友，否则你如果是大人对小孩模式，我跟你讲，你会把自己搞
对
你会疯掉。你要把自己的频道调成儿童模式。
我会啦，我当然没有小孩，可是我现在跟小孩相处也会调整成他们的频率，不然你一直跟他们讲理，他们听不懂。
对，他听不懂的。
对，其实养宠物也是一样啊，你用人的角度去看猫狗，你就觉得这在干什么，烦死了。但如果你
是
像你把自己的心态拉出来去看，说，哎，为什么猫这样做这件事情，你就不会生气，因为它就是猫嘛。你为什么把家里弄乱啊？它就是猫啊，它看到好玩，它就想玩了、啊。你生气也没用嘛，你就从它的角度来看，你就解决这些会引诱它做让你烦恼事情的诱因。比如说它很喜欢玩纸条，你就不要在它玩得到的地方拿纸出来给它撕，给它抓，就这样。我觉得啦，
你有这个认知就对了。我跟你讲，像我女儿这种年纪啊，如果你生小孩，必经之路就是一岁多两岁，他现在快三岁、欸、我跟你讲都还是半兽人、
okay.
所以你有养宠物的经验你就知道，你刚才我们在讲什么第一象限第二象限什么全部不适用，是因为他是半兽人，
是半兽人。
对，
最近有一个剧很可爱叫那个 Sweet Tooth 鹿角
斑斑、哦、我看完了第一季，
对对对，
第一季看完了。
对，所以就是小孩都是半人、嗯、
哦，那个小孩，那个小孩
好可爱，
真的是长得超可爱，
他长好天真，他那个表情就是真的很天真。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因为以前有一个那个，我不是担心他怎样，我是怕那部剧是像那个 The Road。
OK，
你记不记得那电影？哦，那电影好惨哦，那个压力好大好大。
The Road
就在
The Road 的原作小说超级好看，
是中文叫什么？
长路
不是电影，
我忘记了。
雨果·莫天尊先生演的
Hugo Mortensen 那个小说好好看，然后因为小说好看，我就看电影。我觉得电影已经演得很好，但那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东西，那不是一部很轻松的片。
哦，那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很担心那个剧是像那样，因为我看了第一集，其实第一集有没有有一点那个气氛，对不对？
有一点点。
哦，我好害
怕，我
怕
的不是，
因为那个
我怕的不是这个，我怕的是主角长歪，像《冰与火之歌》那个 Brand 在第一季、第二季，哇，好可爱，超可爱，长得好精致，长大就也没有到不好看，但就是你没有想没有长到你想象那个样子，而且小朋友长很快，你看。演 Gus 那个小男生现在这么可爱，可能明年再拍就长大了，再过一年拍又长更大了。
是、啊、
我怕的是这个，我反而不怕故事。
我果然是小唐凤，脑子里面想的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
谢谢你 ，Beavers。
好了，哎、欸，我们已经扯到远到不行嘞、欸。
就到最后我们就这样。
要怎么回去啊？
我怎么讲影集？
为什么会扯到这么远？鹿角男孩，等一下要回溯一下。
你说你看那个长鹿啊，半兽人
是你讲
半兽人，你说小孩子是半兽人，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属于人类范畴的东西啊。对，你刚才问我说他的需求是归类在哪一个
跳脱？
对，跳脱完全跟
这里不是二次元，是三维的，
对对对对，
跳出来一个箭头往外画。
所以第四个象限我应该没讲，就是不急迫又不重要，
通常大家都不会做、哦、比较少人会被困在这边。
哪有，我跟你讲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啊、哦，那真的你是小唐凤，基本上对像我这种平凡人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第四个象限，不急迫又不重要，比如说瞎掰闲聊，或者花过多的时间看电视或者逃避，
我觉得不能低估休闲的重要性。就是你不能，我不会把休闲放在不急迫不重要。
没有没有，他不是说休闲欸，他是说逃避现实的活动，或者是说花过多的时间看电视，
好吧？那
他不是说不能看电视，他是说花过多的时间看电视。
Okay, 好，那可以理解。
欸，必要的休闲是放在第二象
限。第二象限啊，对，我相信
是。对啊，所以我们要厘清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样叫做浪费时间的事情？其实比如说无意识的看手机，嗯，这个就是最可怕的、欸、
当下没事没事就拿下来看一下，
对，拿下来、啊、你也没有要看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是在那边打发时间，这个其实就是最可怕的第四象限了。
对，这是、
啊、但是对，但是你刚才讲的哎，休闲很重要，当然啊，那但是你要规划出一段时间，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带我老婆小孩去海边玩、嗯，这个叫做休闲， 对,
对
不对？我今天晚上我就是要陪我老婆好好的看《鹿角男孩》，哎，这也是必要的休闲。但是你坐在沙发上，你看完《鹿角男孩》以后，你开始拿着遥控器开始
看什么？乱看《羊角女孩》，哎，
脚很痒的女孩，对之类的，让你乱看，看了一个晚上，然后天都亮。哎，我跟你讲，真有这样子的，
我知道会了。
比如说 青少年时期的人，很多真的就是如果
打电动，想要再打一个段落就好，就一打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要天亮。大学的时候最常做这种事，但是那个事情很重要啊。一个新的游戏出来，你要在最快时间用最好的成绩把它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可以在同侪之间展现你实力的时候，所以我不会把它归类在不重要也不急迫的事，它很重要又很急迫。
OK， 那所以这就是你个人归类的。
归类所以重点不是管理时间，
啊，
是管理自己。
对，所以你看大师真的很厉害，他一开始就先点出了，对，就是有像你这种人，要跟他打
满嘴歪理，
对，他先要跟你厘清，你要这样管理你自己，他也不反 对，那是你家的事，
他不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没有让你做好时间管理是我的错，不会是你的错，
是
个人行为。
好吧 ，Anyway， 就有关于这个排序这件事情啊，我们之前讲的那本书真的算是把它写的蛮好的，
蛮中肯的。
所以为什么看经典的书籍很好，就是你其实看一本抵了好几本。
虽然看经典书的速度可能慢，但是你真的可以吸收到最纯的想法跟理念。
对啊，所以我们才说很好的是我们花一集讲其实真的是讲不完。那我们反正会在不同的集数里面会带到一些里面重要的一些观念，对。然后专家还有在讲一些，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了蛮多，就是有关于设定目标跟期限。其实你自己也讲了， 对你而言，你一天起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设定你今天想要完成的事情。对啊，那我刚才也讲了，其实心态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要当你没有完成的时候要放轻松，
不要责怪自己。对。因为人生嘛，人生我的想法是，人生当然要持续成长跟进步，但有时候后退一点点，然后累积一点能量再往前，也无可厚非。也不是说有很多进步，就像学习曲线一样啊，它不会是一个陡峭的曲线嘛，它可能有些时间会减缓，然后可能会有高原期，没办法突破。可是过了之后就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你不可能，我们又不是机器人，真的就是全部都是任务导向、目标导向，那太累。
你是啊。你是机器人，你是 machine，
我是比较低阶的 machine， 阶级没那么高，没有办法像我们唐凤大臣一样，他是人类，但比机器还厉害。我是比较低阶的机器。
哎，又讲到唐凤，下一个这个专家的建议就是利用工具。
利用工具，
我们的 IT 大臣也很喜欢用的一个方式就是番茄工作法，对，英文叫什么 ？Pomodoro Technique。
Pomodoro。
诶，我好像念的不太对，这是意大利文。对 ，Pomodoro Technique。
Pomodoro，
再一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Pomodoro。
乱抬头，如果我们的听众有意大利人，他一定会吐血。
不好意思。
也许可能真的要谈，他就说哇，果然是小唐凤。
小唐凤跟弹舌有什么关系？
就什么都会啊，
没有那么厉害。其实我觉得时间的切割很重要啦，就像。
对，
我后来去了解，书上也有讲，为什么几乎所有各级的学校，世界各地都会设定上课时间跟下课时间，比如上课40到50分钟，下课10分钟或20分钟，就是一个人，就算你年纪再大，再怎么厉害，你能够集中注意力持续的时间相对就有限。那你与其去把注意力耗尽了，然后还要再苦撑，不如就是耗损一段时间，补充一点时间，耗损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可以充电。利用这样反复的方式，让你可以把工作或者说你完成任务的时间拉得更长。我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只是说小学生都不知道为什么50分钟，什么为什么下课只有10分钟，不能下课一个小时。就是当初设计的，我相信有它的原理跟节奏。那 Pomodoro 就是把时间切得再短一点点，它好像每个25还30分钟，
25分钟，对，
休息个5分钟。所以你在，但是过程中你就不能分心，你不能说25分钟内我去每次摸一下手机做这个，你就是25分钟高强度，然后高产值的去完成你手上的任务，然后你5分钟休息是完全都不要管，你现在手上做的事情就尽量放松。因为我相信也有人会误会说25分钟休5分钟，那25分钟内他可能有其他时间在那边也是在那边做一些分心的事情，那时间缩短，你能够集中的强度就比较高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对大部分来讲是 OK 的。
我想有些听众可能不熟悉番茄时钟，跟大家介绍一下番茄时钟，它就是番茄工作法，它是一种时间的管理方法，是80年代由一个意大利人，
对，
这个你就可以弹舌啊，
Francisco Cirillo，
Cirillo，
Cirillo， Francisco， Francisco Cirillo。
我也不知道你，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要这样打。好了，算你厉害啊！这位先生呢，他家里有一个番茄的计时器，因为厨房的那个计时器啊，就是番茄形状。像我家的是小猪，如果是我发明了这个时间法，就变成小猪工作法，对不对？但是他家的是番茄，所以是番茄工作法。对，那他其实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哦，我们设定目标，然后把它分割。他这个可能是他有做一些研究吧，他是把它分成
25分钟，
但是这个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去分割的、啊、比如说你习惯，你发现诶做一件事情25分钟对你太短，你是可以你去调整它的时间，比如说你是希望13-15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讲是25分钟，然后你这个25分钟你只能做这件事情、哦、看书你就只能看书，对，你写论文就只能写论文，对，打报告就只能打报告，有任何人想要跟你讲话，你就要拒绝，
不能拒绝，
那
要漠视，不能
漠视，
完全不理，完全不回应。对，
那跟拒绝有什么不
一样？拒绝是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空，不要，连这个都不要。
哦，是
做
就漠视，对，我听不到，也感觉不到有人靠近你这样。OK， 然后专注做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想了之后，五分钟休息，然后四次这样子一个大休息。
我觉得蛮好的。
那你自己有用过吗？
我没有用番茄啦，但是我有用类似的想法，就是我可能比如说一个小时，我会希望可以完成。
你用茄子？
对，我用茄子，比较长一点，就是香蕉。我觉得25分钟比较短，所以我是可能说每一个小时我会给自己20分钟的时间休息。对，
嗯、你专对啊，像你这种小唐凤有那种特殊的专注力，可以一次专注一个小时的人，25分钟对你太短。
或者说譬如说假设是看书，我就会设定譬如说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书有几个章节，然后譬如说我今天看完两个章节我才能休息一下、嗯、然后我就知道譬如说这本书有十个章节、嗯、我可能需要两天的时间把它看完，就类似这样去分。
是25分钟是适用于我这种平
台，你大概是 2.5 分钟吧，然后休两 2.5 分钟，你休10秒然后再来 2.5 分钟休10秒。
不对，我是十秒，然后休2.5分钟。
十秒休2.5分钟，坐下来打开了
看书。对，像我这种是有特
异功能，你不是是反番茄工作法？
对，反番茄，反番茄。讲到这个，网络上其实就有各式各样的 App 哦，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定在你的那个浏览器里啊，你可以定在你的电脑里啊，定在你的手机里。然后比如说手机上面有很多、啊、各式各样的 To Do List。哦，然后日历啊，其实真的是数不尽的 app， 可以
数不尽的 app， 现在太多了，这种时间管理跟任务管理的 app。但是我还是一样，我喜欢用手写。我觉得手写是最可靠
的、嗯、手写有手写的好，
我觉得是最可靠。虽然说手写的东西需要一个本子占空间，可是我觉得手写是绝对不会出任何无法修复的意外，除非你把它弄丢。对，但是弄丢手机比弄丢笔记本的几率高太多了。
看
对，大部分来讲，对，我的行事历从来。没有弄丢过，但手机有弄丢过。
我跟你相反，
不一样。
我一天到晚弄丢信息。
对，我喜欢用，我还是喜欢用写的。
对了 ，old school，old school。哎，我们再这样扯下去，真的讲不完。本来要录两集，我看今天只能录一集。
我们可以把这集分两集啊。对啊，
哎、哦、也，然后、啊哦、也是、哦，
也分上下。
像我这种时间管理有问题的人，你看，当初我提纲给你的时候，你说，哎，内容会不会太多？我就觉得还好。但是你看。你就比我厉害，你就估得出来。像我就觉得，你看，我就常常太过分理想化，所以我时间管理有问题。其实我最常犯的一个错就是，我常常把一件事情的时间，
太简单，
我的预期跟实际去做，所以会造成时间的混乱。
还好啦，这点我还 OK。
请问大师，这个要怎么解救？
我会用乐观的心态，但做好悲观的准备。像做任何时间的安排，我尽量都会把时间拉长。之前我有吃过很多苦头、嗯、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半个小时一定可以做完，就发现到做了一个半小时。所以到后面干脆就把时间拉长。那如果我的时间完成的比预期快，我至少中间赚了一些空档时间，我要休息、嗯、或者我要拿来做别的事情都 OK。但是如果说我时间塞到我一个小时一定要做完，但其实这件事情你用客观角度来看它要两个小时，那就变成说我没办法做好，那会影响到后面的行程。
嗯嗯，对啊，所以其实归咎起来其实还是自身管理的问题。 就是我对自己的认识不够深，
也不是，可能就乐观。我会从 worst case scenario 去出发，把这件事情想到怎么做。我不会说啊，一定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我一定会想到会有困难，会怎么样，所以我时间会拉长一点。我宁可时间拉长，然后最后有空闲，我也不希望是到最后被迫必须要赶快完成它，然后事情也没做好，然后后面的衔接也出问题。
我觉得你做的不错，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可以从一个素人变成职业格斗家，
也是时间管理。我为了当职业格斗选手，我的生活全部都绕着训练跟变强这件事情，
所以我才说你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很默契，
对，是正面的，不是歪掉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专家的建议，最后一个我想要聊一下，英文叫 delegation 委派，因为像 Seven Habits 那本书里面其实也有讲到这个事情。然后那天你提到那个 Tim Ferriss。对，因为我后来想起来
他有一个书叫 4 Hours Work Week， 一周工作4小时。
对，他那本书一出来我就买了，然后我其实对这本书印象非常深，是因为他的内容跟他的书名感觉像是一个很投机取巧的一个书，然后这个人感觉也是一个很投机取巧的人。但是我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深深思考的，结果后来他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很会利用方法的人。就像你之前有讲到说，他后来利用他这些学习的方式，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学习方式跟工作方式的人。他花了很，因为我听他 podcast， 他在讲他自己怎么去变成今天的他，其实他就是很注重方法，任何事情他都是把时间先放在怎么研究方法才去做。
对，所以这很重要啊，你花一点时间去把学习方法或是说把基本的东西架构起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效率都会很快。我非常相信这件事情。像我教拳我最重视的就是把基本动作做好。你把做基本动作学好，基本动作里面包括脚步，包括移动，包括怎么样发力，学好之后你后面就很快，因为你已经有很稳定的模组，你把方式学好，你只要用不同的方式调整就好。
是是，那当然他也是一个行动力超强的人，只是说你的前提行动力一定要有。对，但是一样有行动力的人，你如果掌握了一些方法，那像他就是近乎疯狂的去钻研方法。你上次就讲了，他后来写了什么连厨艺的他都写了，
厨艺的，他有写厨艺圣经、厨艺解构圣经、身体调教圣经，然后他还有一个人生胜利圣经，还有人生，他出了好几本书啦，台湾都有翻译。
我看你在看你的书架，所以你都买了。
然后那个人生胜利圣经的英文叫 Tools of Titans， 我也有买原文版，因为我觉得那本书非常有意思。他后来出的那个人生给的答案是，我觉得是人生胜利圣经的延续，但是我觉得那本书看起来就没有人生胜利圣经有意思。
那我其实对于它里面 4 hour work week， 就是每周工作4小时这本书里面有一个观念蛮重要的，就是说有些事情其实不一定你要把每一件事情都你自己做，有些事情别人比你擅长，你要知道怎么去利用别人的能力来协助你。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一种，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日本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不喜欢麻烦别人。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个，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盲点。就是我其实以前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啊，我宁可自己做，我也不想要麻烦别人。但是这个其实是对于时间管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吧。比如说你在工作上好了，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你不是很擅长，但是你把你时间放在你不擅长的事情，然后你不去做你擅长的事情，那其实就你会把时间浪费在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在那个《与成功有约》Seven Habits 这本书里面，它里面也有讲到有关于委派的一些重点。比如说你要委派别人做事情的时候，你要设定很多，比如说你的期待是什么，他可以取用的资源是什么。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值得看，是说除了很多的观念以外，他也很多你可以照着去
学习跟直接运用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帮大家介绍一下说有这些内容，那其实在很多不同的书里面也被引用了。 那我们做一点介绍。那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的建议其实也是我们帮大家做的一点小整理，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拿来在生活中应用。
对，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打扫这件事情不要去麻烦别人，对，因为我总觉得啊，请人来打扫或怎样，但是真的
他做的比你好，然后他又做的比你快，然后你如果去算一下，
啊，
你的时间价值
时间成本，
时间成本拿来做你擅长的事情跟请别人做他擅长的事情比起来，其实一点都不会吃亏。
对啊，因为你说哈，要省钱或怎样，但是你不擅长你整理家里，你花了一整天，跟你讲人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做的比你快，啊，又快又好。
所以我其实我是那种，
对啊，对啊，
我觉得如果可以付合理的费用找到专家来帮我完成的话，我觉得非常乐意，而不是说什么连这种钱你都要花太浪费了吧。其实不是，
对
对，也许在这段时间我拿来应用我自己擅长的事情，我可以赚到比我付出这个费用更高的报酬率，有形无形的都好，那对我来讲这样是值得的。
是，所以每周工作四小时我十多年前看，但我记得他里面他就是觉得很多时候你其实你就是要用所有方式去找你可以丢出去的工作，
所以四小时是放在你最擅长而且你可以做的最好发挥最大效能的事情上面，其他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啊，这本书会一下子变成一个畅销书，就是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诱人的
理念
嘛。当初因为那时候矽谷大家都过度工作，所以他的这个看法跟这个观点一提出来，哇，大家就很吸引，就是诶，我可以一个礼拜只花四个小时工作，然后其他时间我可以拿来度假，拿来运动，拿来做其他我觉得对于自己人生或者是对于人类更有贡献的事情，那该有多好。
而且因为 Four Hours Work Week 这个系列，这个书太受欢迎，他后来身体调教圣经是下一本，他其实叫 Four Hour Body，他就是用
OK
任何事情他都用最少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去完成，他不会他如果譬如说花半小时可以做到 85%、然后但是如果你要做到 100% 可能要四个小时，他不会去做后面那个选择，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有效率的那个部分抓到，然后使其他时间去拿去做其他他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某种程度来讲有些人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希望时间可以更有效安排，然后你真的很忙碌的话，我觉得像他的想法是很好，这也是一种个人管理。
对，但是我觉得我会特别把他拿出来讲，就是因为他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这个人因为他说到的事情他不是只是写了本书，
他后来都做到了，这点还蛮厉害，
他都做到了，
而且他出了好多本书。
对，啊，
他现在是美国顶尖的 podcast 之一，他也是顶尖的作家，
啊，
然后他现在都可以跟美国企业界体育界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去交流，我觉得这点蛮厉害的。
好像他用特殊方法去做到一件事情，他会去考一个证照或者是去创一个记录，比如说他好像有什么世界什么旋转的记录，
然后他有来台湾比过赛，他拿过那么全国什么国术冠军，因为他掌握了规则，
哦，
他掌握规则。
对对对，
他不是说
对
他讲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凸显他自己是武学天才，他只是要告诉大家任何事情都有规则，你只要掌握了规则，你就可以把那件事情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好，这就是一种时间管理。
是，我相信我当初在书店翻阅之后让我决定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了里面的介绍，就是他说到的事情他有做到，那我觉得说这样子的人我可以来看一下。那最让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十多年过去他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觉得他就是实现这个方式很厉害的人。
对对对，我们真的要规划好好的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以后帮大家做一些整理，整理他的一个比较完全一点的一个 theory，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一个理论了吧。
是，或者我们也可以分享他写的书，我觉得人生胜利圣经很有趣，100个各行各业顶尖人物告诉你们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他们认为值得分享的事情。
那是蛮新的吧，因为他后来做 podcast 就访问了很多人，
对对对，比较近期的，这几年啦，也没有到很新，
对对对，
应该是这几年的事情。
OK， 好，那花点时间我们准备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 Tim Ferriss，
Tim Ferriss，
对对啊， Tim Ferriss， 你要不要给他一个比较厉害一点的中文名称？
提姆 发力死，
发力
你就死。
死好啦，
很烂。
我们今天应该要这个收尾了，收尾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下一周再见喽，拜拜。